好，保罗神学第十二讲 ，Gavin page 83。现在我们讲到第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六节，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然后有属灵的，是在讲两个宇宙。所以我们信徒的身体复活是一个宇宙性的一件事情。我们继续读四十七到四十九，我们一起先读四十七到四十九，来。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Well, verses 47 to 49 resume the balanced antithetical parallelism.是的，四十七到四十九呢，又回到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上那种的很平衡的相反的事情的对照。The contrast is continued instead by the pair earth heaven. 现在对照的不再是属血气、属灵的，现在是属地的和属天的。Although these two sets of terms are not synonymous, 虽然血气、灵还有地和天。这两对的相反词呢，不是同义词，不是完全一样的。They are plainly correlative here. 但是呢，血气灵、地天是有关系的 ，and have the same frame of reference. 血气地是指一种的情况，灵天是指另外一种的情况 ，the same frame of reference. This introduction ofExpressly cosmological language. 那这里用属地和属天，你把属地和天加起来就整个宇宙了。天和地就整个宇宙嘛。为什么又用这个宇宙性的词汇 ？Makes explicit the comprehensive dimensions of the contrast. 所以咯，保罗在这里讲，一个是属地，一个属天的，就是讲整个宇宙。我们是在讲一个涵盖一切的一种的对照。Verse 47 closely parallels verse 45 by contrasting Adam and Christ. 第四十七节紧紧地跟着四十五节，因为这里也是在对照亚当和基督。The difference now is that one is from earth, earthy, the other from heaven, heavenly. 不同的是现在呢，不是讲 亚当有生命的人，基督是降活的灵，现在是讲亚当是属土的，基督是属天的。 These prepositional phrases are predicates and have qualitative force. 属体从土来的是讲他们的素质，他们的 quality、基督是出自天了，绝对不是在讲他道成肉身之前在天上，不是的、就等于呢，亚当在被造之前呢，并不是从地而来，不是这个意思。你这样子讲呢 ？Such a notion applied to Christ， 就是基督是从天而来，是指道成肉身的前者。你这样看的话 ，it will contradict the principle just laid down in verse 46， not first the pneumatic， but first the psychical， then the pneumatic。假如你说基督是从天而来，是指他道成肉身之前在天上的话呢，你就与四十六节矛盾了。四十六节明明说明嘛，是属血气的先，然后属灵的，所以这个属灵的。出自天的不是在讲亚当被造之前的基督。保罗说吗？属血气的先，然后属灵的，所以这里不是在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状态。The parallelism also excludes the notion that from heaven refers to the second coming. 好，属天的不是在讲基督道成肉身之前，也不是在讲将来基督再来，两个都不对的。This qualitative interpretation is confirmed in verses 48 and 49 b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djective heavenly to believers as well as Christ. 为什么你说属天的不是指他道成肉身之前，也不是指他将来要来呢？因为属天呢，是指我们，不单指基督，是指我们。第四十九节，四十九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It can hardly mean that the former can come out of heaven.
我们绝对不能讲啊，我们的身体是从天而来的，就将来复活的身体啊。
Verses 45 and 47 describe states resulting from a becoming that for Adam took place at his creation, for Christ at a point yet to be determined.
因为45节跟47节讲什么呢？讲亚当因为他被造，他就成为一个活人啊，成为一个属土的人。基督也是成为叫人活的灵，成为属天的。
Whether or in what condition Christ existed prior to that point is here outside Paul's scope.
那你问基督成为降活的灵之前是怎么样一个灵呢？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呢？这个不是保罗在这里讨论的问题。
Verses 48 and 49 make plain that Adam and Christ are being compared not simply as individuals.
第48节和49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保罗这里不仅仅是在比较亚当基督两个人而已。
Associated with Adam as the earthly one are those of the earthly order.
因为亚当是 那一位典型的属土的那一位呢，他是跟所有属土的系统里面的人有关的。
Associated with Christ as the heavenly one are those of the heavenly order.
基督是那位最典型的属天的那个人，那位呢，跟那些所有属天的我们是有关的。
Moreover, not only that representative capacity.
所以亚当跟基督不单单是代表所有属土的人和所有属天的人，不但如此，不但是代表，
but also the constitutive nature of their primacy is prominent here.
不单单亚当是属土的，所有属土的人的代表，亚当是使所有属土的人成为属土的，基督那位属天的是使所有属天的成为属天的。
再读一次哦，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
所以亚当是使所有属土的人属土，基督是使所有属天的信徒属天。我们之所以是属天，是因为基督成为一个降活的灵，所以我们都是属天的。
Representative and constitutive.
一方面亚当跟基督是有代表性的，第二他们是把这个本质赋予给属他们的人的。
The earthly ones are such only as they, in solidarity with the earthly one, bear his image.
这些属土的人是属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与那位属土的亚当认同，他们有亚当的这个属土的人的形象。
The heavenly ones are such only as they in union with the heavenly one bears his image.
属天的人是属天的，因为他们与那位属天的基督联合，他们有基督的形状或者是形象。是这样说吗？
属土的怎样，反属土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Verse 49b both brings to a climax the contrast begun in verse 42 and expresses the focal consideration.
所以到了49节下，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就把42节一直到这里这大段带到高潮了。
And expresses the focal consideration i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in verse 35.
现在呢，终于回答35节那个问题了。
The mode of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resurrection body.
怎么样的复活？怎么样复活身体？
Are to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union with Christ.
要从与基督联合，与他一同复活来解释，将来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的身体？
The last Adam.
我们要从与末后的亚当联合去解释未来的复活的身体。
As the heavenly one,
要从与那位属天的那一位基督联合来解释将来复活的身体。
The life-giving spirit,
要从与那位叫人活的灵基督联合来解释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的。
Our findings to this point may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前面所讲的所发现的 The contrast between Adam and Christ as living soul and life-giving spirit respectively is not only pointed but also comprehensive and exclusive
亚当与基督一位是活的人一位是叫人活的灵这个的对照不单单是很突出而且是涵盖一切彼此是不对立的彼此排斥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涵盖一切的宇宙亚当在这个属血气的这个世界成为活人成为属土的基督是在那个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他是属天的他成为叫人活的灵
They are in view not only as individuals 亚当跟基督不单单是两个个人 but primarily as heads representing the existence of others and constituting the existence of others
亚当跟基督不单是个人他们是头代表其他人而且使其他人成为他们所是的就是属土的或者属天的
and hence as representatives of two contrasting orders of life
亚当跟基督是代表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命秩序生命系统
two ions 两个不同的 ions two world periods 两个世界世代 in a word two creations
简单的说两次的创造一个是属血气的属土的一个是属灵的属天的
moreover one follows the otherTherefore, they together span the flow of time.
一个是在先，一个在后，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的历史。亚当是头先的，前面没有再多一个。基督是二，一跟二之间没有第三个。基督是最后，后面也没有，前面没有，后面没有，中间没有，就是这两个。宇宙只有这两个世代，这两个世界，前面没有其他，后面没有其他，中间也没有。就是亚当所代表的世界基督所代表的世界
With this preparatory spade work completed
终于讲完这个松土 的解经的功夫现在我们来讲什么呢
We can now concentrate on the description of Christ as a life-giving pneuma in verse 45c
好了终于我们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了第45节幕后的亚当成为叫人活的灵是什么意思啊分两条问题来问
What is the specific reference of spirit?
四十五节下灵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Number two,
when did he become life-giving pneuma?
基督是什么时候成为叫人活的灵的呢
Number one, the first question is answered in light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neuma and the adjective spiritual, verse 44b and 46.
那我们要问基督成为叫人活的灵，那个灵那个字什么意思呢哦，那你就要看属灵的这个是什么意思？见是，请看四十四节下和四十六。四十四节下是说，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属灵的或者灵性的身体。四十六节是说，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
An especially close relationship，
灵和属灵的。属灵的四十四节 B 灵四十五节属灵的四十六节讲了两次灵和属灵的是这个关系是特别密切的
In view of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passage
当我们看整段四十二到四十九节的架构结构 and the function of verse 45你看到四十五节是来解释四十四节下你就知道灵和属灵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In Paul's usage,
在保罗书信里他的用字呢
with the exception of Ephesians 6:12,
除了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一次以外属灵的 spiritual, pneumaticos 这个字
always has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activity of the Holy Spirit.
属灵的这个词呢从来就不是指人的属灵人的灵人很爱主啊，人的灵不是人的魂从来就不这个字从来不是这样用的这个字在保罗书信里面每一次都是指圣灵除了一次指邪灵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证据我再说多一次哈、在新约圣经里属灵的这个词从来就不是说一个人很属灵他不属魂很爱主啊，不是这个字本身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说没有金钱这个概念在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啊。属灵的这个字不能这样理解的。当然圣经叫我们爱主，有其他的字，敬畏神、爱主等等啊。但属灵的这个字不能这样用。一段一段经文来看，第一段罗马书第一章十一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一节，因为我切切的想念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这些恩赐本身不是很爱主的，这些恩赐本身不是不属乎属灵的，属灵的就是圣灵所给的恩赐吗？属灵的 spiritual gift， spiritual 这个字不是指爱主的意思。罗马书一章十一，罗马书七章十四，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那律法不是很爱主的，不是说律法不属魂属灵，不是，律法是圣灵所给的，是这个意思，不是指人的灵。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啊，恩赐是小点，属灵的这里是讲圣灵的彰显啊，一直读到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就是恩赐的意思。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切，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又是恩赐了啊。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啊，那你这里只爱主了吧？不是的，就是你们有圣灵的充满，有圣灵的教导，有圣灵的光照的人呢，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也不是指很爱主，是有圣灵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什么意思？圣灵给的福气，不是指我们很爱主，那福气不爱主吗？这个福气是圣灵给的，这个意思啊。以弗所书一章第三节，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属灵的歌彼此对说，这歌本身不爱主啊，这歌就圣灵所给的诗歌的意思。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属灵的智慧悟性是圣灵所给的智慧和悟性，智慧悟性本身不是很爱主，是圣灵所给的啊。好，除了以弗所书六章一节那个属灵的征战是指邪灵，所以扫罗书信里面没有一次 spiritual 这个字是指一个人很爱主啊，不属魂属灵，不是的，是圣灵掌管的，圣灵做工的。 This is particularly apparent in 1 Corinthians 2:13-15, the only other place where Paul contrasts pneumaticos and psychicos。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到十五节，就是除了我们现在讲这个地方，就是哥林多前书五章以外唯一个地方，保罗把属血气的、属魂的和属灵的对照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到十五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者说将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然而属血气的就属魂的人不领会神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这段也是圣经里面最难解释的一段经文之一。 It's the only other place， 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以外，只唯有这个地方保罗把属血气的和属灵的在做对照的。 The main emphasis of the immediate context verse 10 following is the spirit's function in revelation。 好，我们来看属灵人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上下文在讲什么的，从第十节开始，上下文是讲圣灵启示的工作。第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等等。圣灵显明，圣灵启示，
And repeated reference is made to the Holy Spirit's person. 这段经文多次的讲圣灵这个位格。第十节，圣灵参透万事。十一节，神的灵。十二节，从神来的灵。十三节，圣灵所指教的话。十四节，神圣灵的事。五节里面讲了六次，圣灵，神的灵，神的灵。再来哈，这里讲属灵人呢，是三十四五节呢，从第十节开始就都是在讲圣灵。The contrast then underscores the indispensability of the Spirit's activity. 所以属血气的跟属灵的那个不同呢，最重要是在讲圣灵的工作。The phrase at the end of verse 13, whatever its precise meaning, refers to those things and that activity distinguishing the teaching ministry of Spirit. 第十三节最后那句话是很难解释的，究竟是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呢，还是用属灵的讲属灵的事给属灵人知道呢？总之呢，这里讲的是圣灵教导的工作。Accordingly, the natural man is unable to receive the things of the Spirit of God. 所以呢，属血气的人是不能领受神的灵的事情的。Because he lacks the corresponding facility of discerning spiritually. 因为他们呢，这个属灵的人呢，没有这个用属灵的方法去认识属灵的事的这个能力 requisite for understanding them. In contrast, the spiritual man, since he is qualified by the Spirit, 但属灵的人呢，是有圣灵给他的能力或者资格 possesses such discernment. 所以他有这种分辨的能力的。十五节、十二节。All four occurrences in verses 13 to 15 of spiritual or spiritually plainly refer to the activity of the Holy Spirit. 所以十三、十四、十五节用了四次属灵的这个词呢，很明显的都是在讲圣灵的工作。所以属灵的这个词都是讲圣灵的。Paul's usage elsewhere then favors taking spiritual in verses 44 and 46 as a reference to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好了，现在回到哥罗前书第十五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第四十四节，若有血气的身体，必有属灵的身体。四十六节，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这里属灵的就是指圣灵的工作的。This conclusion is supported in the context by its use in verse 44 to describe the resurrection body. 那上下文是支持这种看法的，因为第四十四节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因为在讲属灵的身体，讲复活身体，是讲圣灵的工作，圣灵使我们身体复活。As such, it sums up the predicates in verses 42 and 43. 属灵的身体，四十四节上，是总结了上面的，强壮的，荣耀的，不朽坏的。These, according to Paul, are always the elements in the closely knit conceptual network whose core is spirit. 这个荣耀的、强壮的、不朽坏的、属灵的加起来都是在讲一种的状态，就是灵。They are only found where the Holy Spirit is at work. 只有圣灵工作的地方才会有荣耀的、不朽坏的、强壮的事情会发生的。